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伊朗战争如此混乱，连 taco 都难了”。那么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是因为华尔街自伊朗战争以来一直在讨论一个热门话题，就川普对伊朗战争会不会 taco， 进而呢讨论从投资角度如何来捕捉这种塌扣的行情。那么这对于华尔街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你无视这种行情，你会失掉你重大的投资机遇，但是你压住这种行情，或者过多的为这种行情分散你的投资注意力，会给你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显然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金融时报它这个报道呢，它是从方法论或者是对于川普潜在的塔扣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个抛砖引玉式的这个分析，所以这个值得啊，在全球各地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高度重视。他并不是提供标准答案，但是他给你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首先介绍一下塔扣，总有一些新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提出什么是塔扣，大家都在谈论川普的塔扣。那么最早说川普的塔扣呢，是去年贸易战之初，川普发出了激烈的威胁或者极限挑战情况下，突然川普收回了原来的强硬的表态。那么华尔街呢就编了一个词儿 TACO， 这个 TACO 呢 TACO 呢，它的英文的含义呢就是川普总是临阵退缩，或者川普总是临阵认怂，是这句话的英文缩写。而这个 TACO 的发明呢，金融时报说这是他们发明的，是他们的一个叫罗伯特的专家2025年解放日关税危机时候他们首次提出的，现在成为一个华尔街的常用的术语。所以这个报道他也趁机宣示他的发明权。这个报道他主要提出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川普塔扣模式的规律，就无论是你复盘去年贸易战川普的塔扣，还是潜在的这一次伊朗战争的塔扣，金融时报认为它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这个规律它是一个逻辑循环，循环的起点是川普的极限威胁或者是极限挑战，就提出非常严厉的警告，比如说去年贸易战提出高关税威胁，这次对伊朗我要把你炸平，炸回石器时代，这是一个起点，就是川普塔扣的起点是极限施压。第二个阶段呢，就市场暴跌，比如美股的跳水，油价的飙升等等，这是他的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呢，就川普不安，就这种极限施压或者这种恐吓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川普开始呢焦虑。那么第四个阶段，川普会宣布进展良好或者延迟之前的极限威胁、极限施压。那么第五个环节呢，就市场报复性的反弹。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川普塔扣的一个逻辑循环链。这个报道第二个方面，他就来讲述伊朗战争它潜在的塔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下发生，或者华尔街目前议论川普在伊朗战争塔扣是个什么样的逻辑，就凭什么人家打得好好的，川普一再宣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华尔街都还在等待或者认为川普会退缩呢？他这个描述这样，他说最近一周川普首先发出48小时彻底摧毁伊朗的电力设施的最后通牒，导致全球市场恐慌，但是到了期限截止前的几个小时，他突然宣布对话富有成效并暂停打击。那么这个就形成了川普塔扣五个环节啊，他进展到第四个环节了，就第一极限施压、市场暴跌、川普不安、宣布胜利，他已经进入了第四个环节了。那么就差第五个环节，市场报复性反弹，但是目前没有发生。所以金融时报提出这个现象，它不是否认市场不会有大的反弹，它是提示目前进行到第四个环节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反弹的迹象。那么金融时报认为呢，就目前的状况啊，还不是一个标准意义的川普塔扣行情的典型的状况，就你对应它的这个塔扣的规律啊，还很难完全符合川普塔扣的一些要件。所以它第三个观点呢，也是它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他就认为与去年的贸易战川普塔扣相比，为什么伊朗战争 状态下，川普的他扣很难引起市场的报复性反弹呢？他就发现一个华尔街一直讨论他扣时忽略的问题。他说，川普去年的贸易战，他极限施压，主动权在川普，然后解除这种施压，主动权也在川普。就美国的贸易对手，你只能够接受，你没有能力去反制。所以当川普他扣发生的时候，市场一定反弹，因为这个就川普说了算嘛。但在伊朗战争，川普说缓期五天，甚至说谈判成果良好，昨天甚至说伊朗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回报，不光谈判好啊，还得到了好处。但市场为什么不相信呢？或者不完全相信，是因为这次伊朗战争呢，它需要两个巴掌一起拍才能响，就川普一个人说了不算。所以金融时报提示华尔街，在观察川普他扣行情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伊朗的反应，伊朗配不配合。一旦伊朗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他回应川普的他扣的话，那么这个反弹的行情就会形成。所以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他提示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可以期待川普的他扣行情，但是不能像去年贸易战的他扣行情完全把焦点放在川普身上，或者认为川普的收放自如就能制造行情，这个情况有些变化，下一步潜在的反弹更需要关注伊朗的态度。所以这个给资本市场啊带来了一些戏剧性，就华尔街期待的这种反弹取决于伊朗是否配合演出，或者这种演出是不是认真。所以这也让网友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些非常高深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就是这么一种戏剧性的表演呢所形成造成的，说复杂复杂，说简单也非常简单，这就是一种游戏。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昨天美国向伊朗提出了15个要点的停战方案，就美国先给出 offer。 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他这15个停战协议的内容，因为今天很多媒体评论来评论去，网友们并不了解美国真的提了哪些条件，你不了解这些你很难判断伊朗的真实立场的。美国提第一个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对船舶实施自由航行。第二个要求，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数量和射程将受到限制。第三，伊朗导弹将被指定仅用于自卫，你不能攻击别人。第四，伊朗应该被剥夺所有的核能力和核设施。第五，伊朗放弃核武器。第六，伊朗领土上不会进行铀浓缩活动，你要发展核电站需要铀可以到其他国家，在有监督的情况下可以重生。第七，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总署，就你已经提炼那个得交出来。第八，富尔多、伊斯法罕和纳兹坦核设施将被退役和拆出。第九，伊朗将承诺实现核能完全透明，并接受相关的独立检查。第十，伊朗将放弃支持代理恐怖组织的模式。第十一，伊朗将停止资助并支持此类团体。十二，伊朗将宣布战争结束，这很有意思，美国要求伊朗宣布停战，战争结束。第十三，对伊朗的制裁将被解除。十四，美国将帮助伊朗在布尔西核电厂发展民用核电。第十五，制裁快速恢复机制将终止。那么15条，前12条是对伊朗提出来的约束，后3条是美国的回报，解除伊朗的制裁，帮助伊朗发展。那么这15条送到伊朗之后，伊朗昨天他否认他收的这个15条，甚至是否认与美国接触，但今天伊朗的国家电视台他做了回应，他首先拒绝美国的停战要求，同时呢，他针对美国的15条他提出了伊朗版的停战协议的内容，他的篇幅规模比美国小，美国15条，伊朗呢提出来5条，所以这一来一往啊还是很有意思。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的报道，伊朗提出结束战争的5项条件是：第一，停止敌对的侵略和暗杀行为，就首先你不能再打了，而且不要再搞斩首了。第二，建立具体的机制，确保战争不会再次降临伊斯兰共和国。第三，保证并明确界定战争损害赔偿和赔款的支付方式。 第四，战争在所有战线以及整个地区所有抵抗组织的参与下结束。那么这个跟美国提的一样的。第五，国际社会承认并保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权。那么美国提出15条，伊朗拒绝，然后提出自己的5条。那么在今天的国际舆论当中呢，普遍认为是伊朗拒绝了美国的提议。那么对美国伊朗这个一来一往以及国际舆论的这样一些评论，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是我们还是要认真从美国的15条和伊朗的5条回应这个现象来判断一些美国伊朗对结束战争的方案究竟有哪些核心的分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他们双方提的条件也能够看到他们还是有些共识的，甚至这种共识啊远远超过今天舆论的一些情绪。首先，双方的分歧主要在4个方面。你看他这个一来一往啊，他们还是在对话的。第一个分歧是关于铀的这个浓缩权。那么美国要求伊朗本土停止，伊朗说我又不搞核武器，我应该有主权，有浓缩权，就是不愿意到境外，要保留在伊朗境内，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争议。第二个核心争议呢，是美国要求伊朗停止对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这些组织的支持。那么伊朗回应说，那没问题啊，那你美国把所有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关闭，你也不能够在我的周围搞这些威胁伊朗安全的军事存在，你撤我也撤。所以这个呢，就是双方第二个核心的分歧。第三，制裁解除的机制。美国提出呢，根据伊朗的表现逐步取消制裁。那么伊朗就提出来，你必须先得解除制裁，就战争啊停止与解除制裁应该是同时发生，你不能说是拖延解除制裁。第四个分歧呢，就是所谓的检查。美国强调呢，停战以后国际原子能署必须随时随地的进入任何设施，包含军事基地，检查你的核能力和武器。伊朗方面呢，认为这是对主权的冒犯，特别是美国现在频繁的对伊朗高层进行斩首。他说我无条件的接受你检查，那你不一下就把他的领导人都找到了，或者你怀疑他领导人在哪，你以核检查的名义到处去检查，不设防的检查，这个他是坚决反对。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双方啊，你看都是各说各话，但是你认真分析呢，他们还是表达出来了一些共识或者潜在的共识。首先第一呢，昨天川普说正在谈判，美国媒体透露美国提出15点意见的停战协议，伊朗坚决否认而且拒绝谈判。但是今天伊朗他又回应，你那个15条不行，我提出5条。所以这本身他就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就双方确实在接触，而且呢伊朗并没有排斥与美国的谈判。要不然你怎么连夜来学习人家川普的15条呢，而且针对每一条还做出回应呢？所以这个回应本身它还是体现双方啊都还有结束战争的意愿，并不是像今天舆论讲的伊朗暴脾气拒绝了美国的方案。就他首先是研究，偷偷摸摸研究也好，不承认的也好，他首先研究了美国方案，而且在美国方案基础上做了回应。所以这个本身停战来讲他们是有共识的。第二呢，他们的共识呢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愿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这个潜在的交易啊基础是存在的，无非是解除制裁的节奏与伊朗满足美国的要求之间，在节奏上，在先后秩序上双方有分歧，但是对这个底层交易的逻辑双方是没有分歧的，停战、解除制裁、恢复地区和平。所以这个大前提下双方达成协议啊还是有基础的。第二个呢，与网友分享观点，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前景如何？刚才讲了有分歧，有一些共识的基础，那么谈判的前景如何呢？从目前来看，关键时间节点是3月27日，也就是川普的缓刑5天的截止日。在这个截止日之前，伊朗与美国、巴基斯坦的谈判就显得非常关键了。那么美国方面呢，也表现出来足够的诚意，就伊朗提出来啊，我不愿意再跟那个维特科夫和库斯勒谈，因为这两个犹太人在伊朗看来更多的会代表以色列而不是代表美国，就伊朗要提出来你弄个真的美国人来谈。所以川普政府呢，他在这方面他也还是满足 伊朗的要求，所以把副总统万斯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所以这个举动本身它还是传递了比较正面的信息，对停战达成协议还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鉴于双方的分歧严重， LT 认为呢，也不能够期望这次的谈判能够迈向全面停战，中间一定还是有些过程的。所以昨天美国方面就释放信息，认为呢，这一次巴基斯坦的谈判，美国追求呢，先达成一个月的停战再说，会不会全面停战，满足美国所有要求，解除伊朗的所有制裁，那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搞定的，能不能先停战一个月。所以 LT 认为这个谈判值得期待，但是也只能谨慎的乐观，因为川普一面在要求谈判，一面给了缓刑。另外相信网友们都已经注意到，这两天美国还在加紧的军事的部署，大幅度的增加参战人员。那么究竟是这种摆出姿态来以战求和，还是川普真的在准备下一个阶段的大战，这都是需要值得观察的。所以27号是一个很敏感的节点，因为今天美国消息透露呢，伊朗与美国的正式谈判，在巴基斯坦谈判是明天美国时间的3月26号开始。 LT 预计川普啊27号或者26号晚上宣布再次延期，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这也与去年贸易战呢，他到临近节点了宣布再延长，这也是他的一种习惯。如果27号川普宣布再宽延一些期限，那对美国伊朗的谈判前景来讲就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假如不谈了，那可能这一轮的行情呢就要彻底放弃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今天市场的表现，它体现出来一种啊，相信这种美国伊朗的谈判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不能简单归结为资本市场的贪婪，因为它贪婪它忽略了风险的话，它自己倒霉的。今天市场的这个表现，无论股票市场还是商品期货市场，他们这种表现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资本市场相信形势的缓和，或者朝缓和的方向在发展。那么这种乐观情绪它一定也是孕育着一场啊暴风骤雨，或者是一种啊川普踏扣行情的巨型反弹，这两种都有可能发生的。之所以会发生潜在的发生这种两种极端的行情，就是因为目前市场普遍对谈判乐观，或者是有一点过于乐观，就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越是要警惕啊重大风险的发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呢，是昨天我们分享了习近平又抓了王岐山的最后的这个代理人，就在台面上他还有一些其他代理人，但是在部级官员里面他最后的一个代言人周亮被抓。这个事儿啊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广泛的讨论，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也很关注这个形势的最新发展。 LT 今天呢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析习近平为什么要抓周亮，因为中共呢它是一个黑幕政治，如果我们不通过一些啊可查验的一些信息来推断中共的这种铁幕后面的政治，那个就出于一种阴谋论，或者是网友说的听床。 LT 今天想通过当事人的一些亲身经历的描述来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王岐山和周亮的结局啊，实际上在轰动一时的红色轮盘的描述中已经是注定了的。 LT 曾经在这个频道啊与网友专门啊精读过这个红色轮盘每一个章节，进行了分享分析。那么从红色轮盘对王岐山和周亮的描述啊，可能网友有的网友忘了，有的网友可能没有忘，你在回顾的那些描述，你可能就会赞成这个判断，就早就注定了王岐山的今天，周亮的今天。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就第一，红色轮盘当中有关段伟宏与王岐山的关系是如何描写的，你从段伟宏的丈夫啊描述王岐山与段伟宏交往以及交往的内容，你可能对王岐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但是站在习近平的角度会怎么看这段描述，他会导致他重新来判断王岐山。所以王岐山今天这个结局啊，所谓的结局就剪裙边把他的心腹全部抓了，而且是顶格的重判，他的主要心腹都被判无期徒刑死缓，这在其他政治派系里边习近平的处罚里边是最顶格的处罚。为什么对王岐山的手下都下手这么重，我们来一起回顾看红色轮盘怎么来描述这个王岐山的。他从五个方面描述王岐山，就段伟宏的丈夫啊，这个沈栋。第一， 沈东在书当中啊，把王岐山与段伟鸿的这样一种离谱的关系啊，非常直白的进行描述。尽管呢，沈东是段伟鸿的丈夫，他在描述当中啊，还是很直白的。他把王岐山与段伟鸿的关系定位为长期的互相信任的私人关系，就他不承认是利益买卖关系，就是朋友。而且呢，段伟鸿与王岐山的私交追溯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从王岐山在建行任职的时候，段伟鸿在天津、北京开展业务，就借助了王岐山的帮助给贷款。你看，这是一个描述。第二个描述呢，是王岐山与段伟鸿的关系啊，不仅是这样一种啊权力的利用、权权交易的问题，段伟鸿呢还发展成为一种王岐山的非正式顾问。那么这个显然是沈栋给他老婆啊贴金拔高。他为什么要说段伟鸿啊不仅是马仔，他是顾问，是因为段伟鸿经常与王岐山见面，就差不多2个星期要去中南海与王岐山密会。这一段描述呢，是王岐山作为副总理的时期，就每个月要召见2次段伟鸿进中南海，而且长时间的谈话。而且这个沈栋还在书中描述，段伟鸿有时候深更半夜会接到王岐山的电话。所以沈栋呢，根据这些现象，他就认定，哎，我们家老婆呀是王岐山的顾问。谁知道他们谈什么，他也没讲，但是他认为这种密切的联系，哎，就是一种顾问。这也能反映出来，你看王岐山他的为人以及他的一些政商关系。第四呢，他这个描述啊，可能让习近平看到，或者习近平的势力看到，对王岐山非常不利的。就当温家宝受到外界质疑和面临政治压力时，段伟鸿试图通过他与王岐山的特殊关系来打探消息和寻求某种程度的默契。那么这个描述呢，你看假如习近平看到，他会怎么想？我本来让你来当我的刀把子的，诶，你去自己接业务去了，你去自己揽生意去了。那么习近平的反应，相信网友们呢非常容易推断。那么第四个呢，书里边大段的描写了段伟鸿啊与王岐山这个秘书周亮的关系。那么这个我们后面单独呢与网友来分享与周亮的关系。那么第五个呢，就他这本书描述段伟鸿与王岐山的关系，他展示出来一种啊段伟鸿对王岐山的权力边界的掌控掌握，就什么事得找王岐山，说的什么程度王岐山能够接受。就沈栋把他老婆描写的很精通，但是网友们站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的感受，他会就感受到王岐山某种程度上也被段伟鸿操控或者是默契。所以这对于习近平呢，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而言，你看这五个方面他会颠覆习近平对王岐山的判断。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我们从红色轮盘这本书里边，我们来看看段伟鸿与周亮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周亮今天的结局啊，红色轮盘呢已经给他定格了。在描述段伟鸿与周亮的关系，这本书从三个方面来描述。第一呢，是长时间的深夜通话，这个可能网友们很难理解他们关系密切的什么程度。这个沈栋在描写他老婆与这个周亮的关系啊，是经常两个人通话呀，从晚上打到凌晨，而且呢，甚至因为电话太长，就他们一打打一通宵，弄得段伟鸿啊，最后就跑到客厅去打，因为怕影响沈栋睡觉。然后呢，整夜在沙发上跟周亮聊天。那么对这种现象，沈东呢认为他老婆啊是在给周亮当导师和军师，在给周亮指明方向。当然相信网友们可能会有其他的感觉，事实上不可能仅仅是导师军师指明方向。所以这次你看这种关系啊，或者至少密切的程度来讲，是非常变态的。第二呢，他这本书啊，一方面认为他老婆啊很纯洁的跟这个周亮啊是指明关系的导师的关系，甚至还是对周亮有优越性的那种地位，但是他不经意他也流露出来周亮与段伟鸿之间的交易，而且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就段伟鸿帮周亮升官，甚至是指导周亮什么时候提出来提哪些位置。你看习近平，如果习近平的势力看到这本书，你说周亮会有什么结果？那么周亮给段伟鸿的回报，在这本书啊他也写得很清楚。就周亮帮段伟鸿弄到北京机场货运站项目去打招呼，所以说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啊，他就这样。沈栋本来像在书中描写那样把他老婆描写的冰清玉洁，但是他又不经意呢又 透露了这样一些对价关系。所以这个你说习近平恼不恼火？北京的网友可能会清楚，你看北京机场啊，那些物流项目占地面积那么巨大，你看在当时习主席的姐姐姐夫还在北京的房地产项目那样的去捞钱，一栋一栋房子捞钱，你看人家这个捞得多大。所以按习近平那个心胸来讲，你看他会怎么处置周亮，怎么看待王岐山。第三个他们描写的是这本书，他描述段宏不仅发展跟周亮的关系，就其他高官的秘书，包括温家宝的秘书，也都与段宏建成了这样一种啊所谓的导师关系。这当然是他丈夫、沈栋给他一种包装成导师关系，谁知道他们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的关系。但是密切他发展这种秘书网络，这个被他丈夫、沈栋是公开了。那么这个在习近平角度来看，这都是犯了一些政治忌讳的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为什么说红色轮盘有关王岐山、周亮的描述决定了他们今天的命运呢？就这个推断会不会牵强呢？ LT 认为啊，就红色轮盘这本书，它不仅是个回忆录，它更像是一本权力运行逻辑的预言书。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就提过这个观点，沈栋他思考问题不是特别严谨的，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来保他老婆的命，他想说一半留一半，但是你如果认真读的话呢，实际上他把他老婆都供出去了。那么这本书对王岐山、对周亮的命运，他透露的信息以及会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主要四个方面。第一呢，是这本书以切身经历者的身份让外界知道了王岐山的为人、王岐山的朋友圈，那么这个就会在舆论当中形成啊，王岐山作为习近平的反腐斗士在权力掮客面前的一种猥琐。你看习近平他树立他的形象，他是通过反腐，他反腐的代言人呢、代理人呢是王岐山，但是正在王岐山呢如日中天高大上的时候，哎，人家沈栋揭露了王岐山的这么不堪，深更半夜跟人家女商人打电话，一个月召见人家两次进宫，哎，这就是习近平的得力助手啊。他本身展现的是一种腐败形象，但是现实当中又被习近平当作反腐斗士，你说这个会不会让习近平难堪？习近平难堪，当然他会对沈栋反感，但是首先是这本书展示出来的王岐山给习近平带来负面影响，他当然会怪罪王岐山，这是一个宿命论的体现。第二，周亮与段伟宏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周亮帮段伟宏弄到了让中国所有权贵都眼红的北京机场的物流项目，这个你说习近平会怎么看？这一个项目弄的钱呢，比人家习家弄的钱还要多，所以这种啊揭发或者无意的这样一种透露，可能周亮啊他很难逃避死缓终身监禁的这样一种结局。所以习近平他最恨什么人呢？他最恨呢比他捞的好处更多的人，其次才是政治上对他不忠的人。你看王岐山、周亮啊都犯了这种忌讳。第三呢，这本书展示王岐山犯了安全的忌讳，就中共的政治历来是跟人跟线，哎，这本书它能反映出来王岐山通过段伟宏的关系让全世界都能看到王岐山也在几个山头同时押宝，所以这本书的公开之后注定了习近平必须与王岐山切割。第四个方面，就这本书它无意当中显示出来的宿命论呢，它也让外界很容易理解今天王岐山的这种命运。因为当习近平2017年要抓段伟宏的时候，他就没有怕得罪温家宝。2017年段伟宏被抓了以后，他就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王岐山没有免死的金牌。所以尽管习近平今天把段伟宏啊是一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状态，但是他仍然对王岐山来讲是一种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随时会砍下来的。所以抓段伟宏、控制段伟宏、让段伟宏的这些密友都是处在一种烧烤煎熬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习近平呢用了最严厉的手段来对付王岐山的心腹，惩罚最重，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如果没有看过那本书的网友， LT 还是建议看一看，因为我们对中共的政治内幕啊，很少有人去亲身经历，中共也不对外讲，也不允许对外讲。所以沈栋呢，他是在没有那样一种啊极端的保密训练，逻辑性又不是太强的情况下，他是本意是保护他老婆，但是他不经意流露了很多外界啊不知道的中共的一些内幕，实际上就是比外界想象的还要糟糕，或者中国网民经常讲的话，贵圈啊真乱。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轰动国际舆论的一个财经报道， 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都做了报道，但是 LT 注意到普遍认定的这个消息源头呢，还是来自金融时报。我们先分享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金融时报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政府限制两名联合创始人离开中国。这个事件的核心呢，是设立新加坡的创新企业 Minus 两位创始人，一位是执行长萧红，另一位是首席科学家季毅超，本月在北京被中国国家发改委约谈。约谈之后，两个人被告知中共当局审查该公司与 Facebook 母公司的收购案需要调查，而且在中共调查期间，这两个人不得离开中国，也就是当面宣布对他们进行了边控。但是截止目前，这两个人仍然可以在中国国内旅行。那么中国国家发改委所说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兼并案或者收购案的主要的背景呢，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于2025年底宣布收购设立在新加坡的 Minus， 而且估值呢是20亿到30亿美元之间。那么中方为什么要审查呢？或者为什么要阻拦这个交易呢？金融时报报道呢，就中国监管方他们认为调查的原因呢，是第一，你这个 Minus 尽管设立在新加坡，但是你的核心技术啊属于中国，所以涉嫌违反中国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定，以及核心技术外流触及了中国技术出口的管制。第二个呢，就中国方面调查呢，为什么要调查呢？你尽管是新加坡的公司，那么这个就是身份的争议。中国官方认为你这个 Minus 的前身是北京的一家公司，而且核心团队和技术源头都在中国，所以你这是一个中国背景的公司，应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那么金融时报也报道了当事方的一些反应。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他们做了回应，他们说这个交易完全符合适用的法律，并预计调查会得到妥善的解决，他们还是比较乐观。那么这个 Minus 呢，他们的回应呢说正积极寻求法律咨询与顾问的协助，试图解决这一监管的困境。 LT 想对这个新闻呢做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呢，是中共这次啊对 Minus 的两个创始人进行边控，他的目的还是要阻止这笔交易。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共为了躲避美国的监管，获取美国的高技术高技术产品，他们鼓励一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出海，摇身一变披上马甲，新加坡的公司、马来西亚公司。这个之前呢美国媒体都有很多报道，也有一些例证。当你说那些公司是中共的木马公司的时候，中共是坚决否认，那是个外国公司，跟我中国没关。但是这个 Minus 呢要与人家发生交易的时候，中共就露出马脚了，哎，那个是我的木马公司，那个是我穿了马甲的公司，那个还是中国公司。所以今天这个轰动全球这个新闻呢，对创始人边控，它反映出来的底层的逻辑呢，就是这个木马公司 Minus 啊，本来是一种以出海之名来逃避美国监督的，现在他假戏真做了，我是一个真的新加坡公司了，所以我要卖给美国。这个中共掀桌子是不难理解的，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中共这次行动是杀一儆百。就有一大批啊这种木马公司，你不能够假戏真做，你不能真的把你变成了外国公司，甚至是你这些创始人加入了外国国籍都不行。中共这次给出的一种案例，你之前是中国的公司，你的技术在中国形成的，不管你怎么变马甲，你都还是中共共产党管的公司。所以这个案件它反映的是中共给出海的企业或者马甲公司定的新规矩。第二呢，中共这一次对 Minus 创始人的边控，或者要把这个交易把它搅黄，它的依据啊非常中共特色，它没有用法律依据，它用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啊中共的潜规则来对这个案件进行干预。它什么潜规则呢？中共在认定它的管辖权的时候，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它强调血脉，强调血统，强调基因。它这种逻辑呢，它就可以无视法律，无视国际法，无视当事者的切身利益。你比如说这个 Minus 之前是中国公司，后来人家在新加坡注册，而且他的现在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一些外国籍的，没有中国籍的。但是中共他不管，你以前血统啊是中国的，所以你现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加坡公司，那也是我共产党管的公司。 那么这个对企业来讲呢，不容易理解，或者是还不够典型。那么对个人来讲，相信网友们呢，就更容易理解中共这种血统、血脉、基因管辖权理论。你比如对海外的中国人，你哪怕移民的第一代、第二代，你只要是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是中国人，原来是中国人，中共他就有一种莫名的傲慢优越感，他就认为可以管你。所以说你看，有些海外的华人认为，我加入外国国际都几十年了，怎么中共还要管我？我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中共，哎，在中国的亲属就会受到威胁。就很多海外华人不理解这个现象。实际上从这个案件你也能够体现出来，就中共他这种身份论、血脉论、血统论、基因论，这个是毫无法律依据的，他的一种啊规则或者潜规则。他不管你是否是违反国际法、违反管制对象所在国家的法律，反正我中共认为你是我的人，你就得归我管。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习近平和他的什么情人的那本书的出版者桂明海，桂明海明明加入瑞典国籍多年，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想管，因为你是中国人，你的血脉、你的基因是中国人，所以就得归我管。那么你凭什么把人家瑞典人关押扣押呢？哎，人家中共让桂明海主动打引号的主动写放弃瑞典国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就为了坐牢啊，得把外国国籍退掉，重新加入中国国籍，然后再来接受习主席的惩罚。你说他这个有什么逻辑，有什么法律依据呢？他就是他的规则、潜规则。你原来是中国人，或者你跟中国有关，就归我中共共产党管。所以这种啊身份论、身份的追索，这个案件揭示的，大家不要仅仅是把它当作是对这两个企业卖高价眼红不满，或者技术流失不满，它体现的是中共的管制中国人、管制华裔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啊规则和潜规则。那么你要逃避躲过中共的这样一种啊身份管制的原则或者潜规则，那你只能够少与中共来往，威邦不入。否则的话，中共他就会用这样一种惯例来对全世界的华人、对全世界的华人企业进行管制。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次中共高调的宣布对两名企业创始人实行边控，他向中国企业界，特别是这些创新科技企业传递了哪些信息呢？或者他会带来哪一些现实的影响？第一呢，是中国叫停这种企业的并购，他会给中国的投资界、风险投资界提出一个警示，因为你这种投资都是为了企业上市或者兼并时候啊，你能够退出、能够变现来获利。那么这次中共阻止这个交易、阻止这个兼并，他就给这些投资公司啊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投资中国的创新企业的退出机制是不安全的，这是传递的第一个负面信息。第二呢，他传递中共这样一种潜规则下的木马策略啊，信用的破产。因为之前中共为了获取外国技术、外国先进设备，是鼓励这种木马的，但是目前在这个 Minus 案件里边，这个木马呢是双向受敌、背负受敌。第一，美国他会怀疑你是中国的木马，他会对你这种涉嫌木马的企业严厉的审查。那么中国方面，中共他对木马呢也不是那么样的信任，他也担心你洗白，他也担心你假戏真做，就借出海的名义最后叛逃。所以这个 Minus 这个交易啊，他对各方来讲都提出一个警示，就对这种木马公司还是要谨慎，因为它的本质是中共的提线木偶，本身是受控于中共的。所以说以后西方企业与这种啊木马公司的合作，它会更加谨慎。第三个它的效应呢，是对中国国内的这些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呢，他也提出一种警示，就所谓的引进来之后你逃不掉。现在中国的一些创新企业，特别是人工智能企业，大量的从西方国家引进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回到中国去创业，他们的逻辑呢，还是希望通过未来企业的上市或者未来企业的资本合作有一种退出的机制的，或者还会回到西方的。那么这起案件呢，他就让这些人呢看到一个现实，就中共引进人才热烈欢迎你，但是你最后你想离开中国没门。这个 Minus 在中共眼里他就是一种家奴，你只要沾了中共的边、沾了中国的边，那就是中国的、就是中共的。包括像刘强东这些人说，我们的企业资产都是共产党的，你假如说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不要去掺和中共的那种所谓的引进来，他好话说破天，一旦你回到中国，那你就属于党，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规则或者是潜规则。所以中共在这起案件当中，他传递出来更血腥的逻辑是，中共宁可毁掉20亿美元的交易，也不允许一个他认为属于他的人，他的企业外流。你可以说他是政治上的保全，你也可以说他经济上的自杀，但是他认为他拥有控制权高于一切。你哪怕这种交易被暂停了，你这个企业的创始人一气之下，你什么不干了，把企业国内的企业解散了，他也不在乎，因为他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他的控制权上，他不愿意做半点让步，任何妥协。所以这个案件给中国的创新科技企业界带来的负面影响啊，会是非常长远的。对中国企业的对外合作，它也设置了非常巨大的法律障碍和心理障碍。因为你任何与外国的合作，中共可以在你交易的第一时间叫停，也可以在交易中叫停，也可以在你交易实现若干年以后再叫停，因为它有一个法大无边的这样一个流氓逻辑。你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有中国人参与的技术，那都是共产党的。所以这个新闻事件呢，西方人关注的是边控， LT 认为对中国国内的科技界带来的震撼，带来的恐吓，这个影响会更大更具体。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习近平念念有词的这个安全，安全第一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20亿美元我可以不要，但是我得说了算，我得控制一切，这个是最重要。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